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读这个 high school 之后呢，我觉得有一方面是比较有提升的，就是说我们像原来在国内的话，我们无论是考试还是包括课堂的表现，我们都主要倾向于就是说手写的形式，然后或者是去做一个考卷啊，或者说去写一个文章。然后但是在国外的话，我们熟悉的 assessment 形式包括了那个 presentation， 然后这个 presentation 的话其实经常会让你在课堂上去讲话去有一个锻炼，多多少少呢会对于就是我们在可能人前去讲话这种感觉会有一个提升。
你刚才讲到进了大学之后组织了很多的活动，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华夏杯，那听这个名字应该是跟和讲普通话的地区的合作会比较多是不是？
啊，对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辩论是这个华语辩论嘛，就是像中国大陆啊，然后港澳台、马来、新加坡地，然后包括英美一些，就是说留学生，包括一些就是华侨什么的，然后这是华语辩论就是发展的最好的一些地区。然后呢，所以说我们包括说请队伍，然后包括请这个评委啊什么的，主要都是以华人辩论圈为主。
参加过哪些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呀？
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的话，是去年在七月份在新加坡打的一场亚太大专华语辩论邀请赛，当时第一场比赛打败了那就当时拿世界冠军拿的最多，基本上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然后新加坡国立大学，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时去年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还是新人，对，然后新人的状态，然后也是因为可能准备的比较好吧，然后刚好准备到了对方要讲的东西，所以说在场上发挥的表现都不错。我们打的第一场打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是群众是否应该要求政治领袖成为道德楷模。我们实际上在得知就是说抽签结果，知道跟新国大分在一个组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很绝望，就是抱着交流的心态去的，本来就完全没有想着说会有赢的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非常强，就是只要他们打的比赛全部都是他们的辩手去拿到这个最佳辩手。我们那一场呢是我们赢的比赛，就是我们 USW 的四辩，然后拿到了最佳辩手。辩论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看大家这个配合的，那么我们说实话这一支队伍当时在场上的配合什么都非常的比较好，虽然都是新人吧，但是呢因为准备比较充分，然后场上配合也比较好，然后所以说就是说赢下了这个成绩。就是说短环节的这个交锋和攻防其实非常的多，因为基本上就对方无论出任何一个例子包括任何一个环节，基本上就是说有一半的可能都是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过的，甚至呢我们即使做准备是不可能做准备到例子的，我们只可能是准备到对方大致的这个思路和逻辑，但是当对方举出很多就实际的例子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所有的例子包括对方举出的数据都是要在场上就是说现场去拆掉的。
所以呢就是见招拆招，因此可能也需要非常平时有非常丰富的知识，要有很多的储备才能够在现场发挥出来。
对这个对知识储备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对方在场上讲一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了解，然后你一定要懂，如果对方讲什么你不懂懵了，那么这个点肯定是对方就是说去得利的。所以说我们在准备一道辩题的时候通常会读个几百篇的论文，然后就是说彻夜的去查资料啊，然后什么的，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对，
那么有没有碰到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辩手？
那我觉得就是今年世界杯我看到了那个詹青云的结辩。对，我们今年世界杯的话呢，他们决赛是办在水立方里面，然后我们当时其他的参赛队伍还有观众都有在场下看，当时他们打的那场比赛到最后四辩结辩的时候，那个詹青云学姐整个结辩完，然后就有一种全身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就觉得就真的很厉害，就是完全把这个辩论变成了他自己的演讲。他是在四辩的位置在最后，然后呢他梳理了整个场上的形势，升华了一个价值，然后让人感觉非常非常厉害，就是说觉得真的是有这种打了很强的辩手，然后还是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的本科，后来呢去了哈佛大学，然后现在应该是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对，他原来在那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就是在辩论队有打比赛的，后来就成为了辩论队的教练，然后一直也他打比赛打了很长时间，然后呢我们大家就是说辩论圈内的人都有所耳闻，因为打的一直是非常不错然后很强。后来去了哈佛之后，然后也是一直在带领哈佛的辩论队，然后在发展哈佛的这个华语辩论的文化，然后把这个哈佛的队伍搞得也是非常不错，在我们辩论圈的人看来都是一个非常值得钦佩的一个学姐。对，
你觉得辩论在你的生活和学业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嗯， 我觉得首先辩论这东西非常的锻炼人，比如说我其实通过打辩论以来，我自己无论是讲话也好，然后从逻辑上也好，其实有一些就是说一些改变，包括从思维模式上来讲，就一方面它会非常锻炼你的逻辑和反应能力，因为就像我们在场上需要做出那些反应一样，你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相应的就是说你的逻辑也会变得非常强非常清晰。以前包括有很多就是说讲不清楚的事情，或者有的时候大家在争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变得就是说胡搅蛮缠，就是我自己说不清自己的道理。那么在打了辩论之后呢，就是很习惯性的会变成，甚至在生活中吧，比如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会变得就是别人会觉得哎，你的话就是很容易让人信服，就是说听起来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就是我从现在通常会从比如说逻辑啊背景啊很多方面，然后去有条理的去分析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对我个人能力是一个提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知识储备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个是基本上打一道辩题，我们拿到了很多辩题，经常都是跟我们自己就是说之前完全不了解的。比如说我今年七月份在台湾打的一个比赛，然后当时他问的就是台湾的法律，然后所以台湾的刑法，然后包括一些就是说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之前事先是不了解的，所以我们要查非常多的台湾的相关的法律法条，然后台湾的政治背景，然后呢去解释很多辩论场上的东西。那么这个过程中你自己有很多东西是你平时不打这个题你根本就不会知道的，但是你打了之后你会有非常多非常深的了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你现在是大学三年级，你一共参加了多少场辩论赛？
正式赛的话打过12场比赛，然后但是其实我们平时会有很多的比如说类似于模辩，就是说像我们模拟考一样，一个模拟辩论平时练习赛啊什么的这种，那就打的就是说数不胜数了，那就太多了，可能有
嘴皮子都磨薄了吧。
嗯，对对对，就是因为像我们比赛的话也是一直需要不断的去模辩然后去锻炼嘛。
你周围的主要的语言环境还是英文，澳大利亚本地的一些社会状况啊，正在发生的事情啊等等，你会不会也去进行关注？
会有的，会有的。因为首先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打辩题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样的辩题，现在有讨论过比如说澳洲的这个教育体系啊，说政治格局之类的，这些方面我们都会有关注。其实我们之前有就是大概也不是正式的辩论赛，是大家有聊过这个问题。因为澳洲有比如说去收紧移民政策啊，然后或者说去进行一些管制啊之类的这一种，然后我们有讨论过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合理是否合理。那么我们觉得就是澳洲作为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独立的政治，那么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这个政治理念一些影响力啊，这个方面的话他自己去预测到说可能会就是无论是对于他自己本地的政治然后还是文化会有很大影响的这个东西，他可能会有进行一些管理。当然具体的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也只是说听说过。因为澳洲它毕竟是一个 multicultural 的国家，所以说我觉得澳洲呢不管怎么说，但它其实这两年相对之前来讲就是说包容程度有所降低。我自己还是偏向于相信就是说澳洲它不会改变它的这个就是这种 multicultural 的这种
多元文化
怎么讲特色，对，我它不会去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个特色，它可能只是会就是说对于这个现状啊，对于这个就是说进行一些管理，但是我觉得它从本质上来讲，如果它觉得就是实际上对于国家来讲，对于国家的政治来讲没有什么影响的东西，我觉得应该还是持一个比较就是说包容的态度。之前讨论的是我们在那个墨尔本打的一场比赛，然后呢当时主办方给的题目是否应该教大在维州的这个教育的价值观中加入就是比如留学生，告诉大家哎，留学生跟本地生的区别，然后告诉大家不要歧视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两方主要的分歧就主要的各自持的论点就在于，一方面认为就是我们要教给本地的学生，然后还有包括留学生自己，然后说我们比如说留学生或者是外来的学生跟那个澳洲本地的白人学生然后之间我们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最终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 multicultural 的国家，所以说大家就是应该和平共处啊，然后就不要有这个就是说歧视啊这种。其实反方持有的这个论点是比较就是这个论是比较特别的，他们想说的就是他们想说这个东西其实不应该教给大家，因为你在你教给大家的过程中你其实在无形的不断加深大家对于我们不一样这一个概念的这个印象，就是说你越是这样教，你
这样教就等于越是强调了这一点，是这个意思吧？
对，你越是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那么在这个强调的过程中，就是实际上学生的这个接纳程度，学生对你这个教育的接纳程度，就是说到底有多么的就是是有 可固然是有限的，他不可能全部都接纳。那么他到底能就是说完全吸收到你的部分，你的就是想说的这一部分内容，还是说他只能吸收到说哦，我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那么到后面你教他说他不要去就是说歧视或者干嘛的，但是这个时候他自己心里面已经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这样的心态，然后呢你这个教育可能是就是说控制不了的，这个是反方当时所持有的论点。
你们通过这个辩论有没有产生一些思考呢？
然后呢，其实我们是觉得澳洲现在目前为止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我自己是在澳洲读的 high school 嘛，我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碰到过就是说歧视这类的事情，他现在的教育做的是不错的。但其实在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老师也没有去着重的强调过这一点。
嗯，
然后呢，所以说我们其实到最后的话，就是场上给人最后达成的感觉就是说，那其实大家正反双方都在，就是都已经承认了歧视这个事情，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反歧视，就是说反歧视这件事情是好的，只不过说我们去这个反歧视的这个途径，这个路途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然后呢直接在这个课本中给大家增授这样的价值观的传授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正当的，最后的讨论探讨变成了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你跟我们这么详细的分享，也非常欣赏你
没事没事
滔滔不绝的口才。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